俗话说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就拿徐良和白云瑞来说，没想到在皇上的脚跟下能发生这种事儿。要早知道这样，那些成了名的剑侠就不该放走。跟大家说几句好话，让他们护送到开封府。但是人要知道尿炕就不睡觉了。徐良一看这大和尚金光大法师压着队伍，把所有这些人全都抢走了，地上躺的全是受了伤的军兵。
你个王八蛋，扯下来可气死傻老子。
徐良拉刀就要追，被西部大头鬼房叔安给拦住了。
干老，干老，等等，
你为什么拦着我？
哎呀，我的干老啊，我看这仗没法打了。论人数咱们不及人家多，论能耐没人家大，论办法人家每人还有个小口袋。你要不知这他妈什么玩意儿，这是，这要闻上可就受不了啊。而且论势力，这个秃驴口口声声跟皇上的关系还不错，因此要打下去咱是干吃亏呀。干老，你有我的主意，咱们赶紧进京面见天子，前去告状。只要皇上传一道旨意，这燕光大法师飞也飞不出大宋，可以调动军队四处阻截，也能把他抓回来。
徐良听了听有理呀，追是干吃亏呀，
万般无奈，
老七把牙关一咬，来啊，抬着沙号回城。您说这亏吃的有多爆吧？
老百姓议论纷纷的，说什么的都有。
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，迅速就传遍了京城。燕光大法师古月把这帮人救走了，上哪儿去，投奔谁，咱暂且先不说。单说徐良、白云瑞急匆匆回到开封府，正好蒋平领着小七爷弟兄往外走，在府门外相遇。蒋平一看，耶耶耶，一看手下这些人这怎么了，眼睛肿得跟铃铛似的，鼻子头都是红的，到现在还淌眼泪打喷嚏呢，一个个是狼狈不堪，满头满身全是土面子。蒋平就问梁子云瑞，这怎么回事
啊？咿呀，那就
四叔啊，我们先洗洗脸，请你通报一声，我们要求见相爷，出了事了。
什么事儿？
哎呀，我四爷爷，我们算倒了霉了，是这么
回事。把蒋平气得奔奔蹦三蹦。梁子，你们今儿个回来的太不巧了，相爷没在开封，
他到哪里去了？
相爷奉旨上山西巡视去了，因为山西有六个县没有收成，饿死了不少人，包大人奉旨去赈济灾民，得下月的月初才能回来呢。
这么倒霉，那怎么办？那这件事情找谁去？ 我们需要即刻面见天父。
哎呀，蒋平一听，可不是吗？那见皇上那么简单啊，你想见就见吧。那皇上没事吃饱了就在爸爸金殿的坐着等着接待文武百官，哪有那种事儿？按规定369升座早朝，处理全国政务，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不在这个日期之内有特殊的事儿，得通过内阁，得通过丞相到内宫去转达，得经皇上特批特许，手续相当繁琐呀。像徐良他们这出了事就想见皇上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？但是事在紧急，不见不行。时间拖长了，这燕光大法师走远了，那这帮人怎么办？谁负责？樊江府一想，怎么办呢？离着开封府最近的就是大理寺，大理寺的正堂温彦博那是三朝元老啊，他还沾皇亲。温彦博的女儿就是四弟仁宗的朝阳正宫，这位温的人还是当朝的国丈，他要进宫面君呢，比别人还容易得多。因此徐良、白玉瑞、蒋平换好了官服进面之后，骑着快马到大理寺正堂，经人通报温彦博让他们到书房回话。他们一共来了老少五个人，来到院里的垂手站立，时间不大，温彦博接出来了。老头老的可不像样了，背都有点发驼，手里边还拄着个拐杖，俨然飘洒前心，左右有两个人搀扶着。其实啊，这真是赏给徐良他们的脸呐、啊。要论品级，那徐良和白云瑞、蒋平比人家怎么个比法？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徐良他们充其量是二品的武官，人家是当朝一品，三朝元老。论资格，论威望，论分量，那相差悬殊。但是呢，冲着包大人的脸面，冲着徐良、白云瑞的声望，温彦博这么大年纪了降阶而迎，那真是往徐良他们脸上贴金啊。老头一露面，徐良他们赶紧强步起身，双膝跪倒。
嗯，老大人一向可好，卑职徐良。
白云瑞、王树安、
蒋平、
展昭参见老的人。起来起来起来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难得各位到我这儿来一趟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有事儿无中谈的。
我们正要讨要。
就这样进了书房，仆人献茶。蒋平烈的心如火烧啊，哪有功夫喝水呀、啊？急忙站起来一抱拳，
老大人，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想求您替我们办点事儿。
哦，什么事儿说吧，只要老朽能办到的，我是尽力而为。
老人家，我们想要即刻求见天子。
哦，
见皇上。
发生什么事儿了？
哎呀，一言难尽，梁子你说说吧。
徐良就把以往的经过很扼要简单的全都说了。温大人闻听脸也变了色了，
有这等怪事？
这个燕光大法师古月 乃是天竺国的特使啊。在陪他吃饭的时候，我也参加了。这个人怎么胆大妄为，能做出这种事呢？这是我们大宋朝的人抓差办案啊，这叫无视大宋朝的法律，这还了得吗？徐良啊，江平，你们不必着急，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，我现在就带你们进宫。
多谢老大人。
文彦博到更衣室换好了朝服，怀抱象牙护板，吩咐一声门外顺轿，这回不坐八抬大轿，坐二人抬的小轿，为的是方便，也没带仪仗队，什么绮罗伞盖这套繁琐的仪仗一律取消，就带了十几名仆从，领着徐良他们离开大理寺，一拐弯赶奔后宫。因为这个皇上要不升朝不坐殿，不能走前边，必须得走后宰门。到了后宰门之后，小轿落地，文彦博从里边出来告诉徐良他们在门口听信，因为这是三尺禁地，没有旨意宣召，任何人不准随便往里走啊！错走一步，掉头之罪。徐良他们再着急也得等着。温大人怀抱护板往里走，里边的羽林军一看是温的人，自然另眼看待了，上前盘问。温大人说明经过，羽林军一层一层往里边送信，时间不大，值班的内宫太监温长顺从里边出来。哎呦，温大人，您来到宫里有事儿？公公千岁，我要求见圣驾。好嘞，要那么的您随我来，不过呢，万岁正做佛事，在乐善宫呢，跟新封的贵妃梅娘娘两个人正在拜佛，等佛事之毕，我呢就给您通禀。哎呀，公公千岁，事在紧急，我可等不了啊，烦劳你金身大驾，现在就给我通报一声，就说温彦博有急事求见圣驾。哦，好吧，那您随我来。转过寿山，走过福海，就进了内宫了，往东一拐就是乐善宫。其实乐善宫的前身就是玉宸宫，你没听说狸猫换太子那段吗？玉宸宫的李娘娘就住在这儿，现在经过修缮把名字改了，叫乐善宫。在宫廷里边，这个地方是比较阔气的，三层院落，层层护卫。这温太监领着温彦博往里走，来到台阶下边，把声音放到最低了。老大人，陛下就在宫里边，您先在这稍后片刻，我到里边去看看去。文彦博抱着护板在这等着。好嘛，一等不来，再等不来，等了足有一个时辰，这太监才来，冲着文彦博一咧嘴：不行啊，我方才到了里边一看，万岁皇爷十分虔诚的在那拜佛，听说这名叫桂香，这一炷香不烧完了不能说话，一受到外来的干扰就打断了佛缘，那可就犯下不赦之罪了，因此我干着急在旁边等着，这么老半天连一句话我也没敢说，
那香啊才烧了三瓶的一瓶，看这意思不长的米钱这香还烧不完。
老大人，我看您先回府吧，掌灯以后您再进宫。
哎呀不行，我的事情太紧急了，需要马上面君。
这太君一看没办法，仗着胆子二次又回去了。
来到屋里一看，这四季仁宗在皇陵殿上跪着，手里他举着一炷香，眼皮低垂，嘴里念念有词，那虔诚要命。干什么？做佛事呢，求佛光普照大宋朝的江山万年一统，要求老佛爷保佑他能够长命千岁，最好活一千年也不死，甚至求佛爷保佑他能长生不老，肉体成仙。你说这玩意有多荒唐？尽管荒唐，谁也办不到，但是还有不少的帝王往这里追求，他就怕死。在皇上身边陪嫁的就是新加封的贵妃娘娘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个贵妃娘娘还不是大宋朝的人，是天竺国的，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的九姑娘，在天竺国盛传她是佛女。现在命燕光大法师把她送到东京汴梁，许配给四弟仁宗陪王伴驾。皇上一高兴，亲口赐贵妃，加封一个梅字，梅就是梅花，四弟仁宗喜欢梅花，因此大家简称管她叫梅娘娘。你别看她来的日期不多呀，红的发紫啊，后宫三千粉黛全都得退避三舍，都得听这梅娘娘的。那皇上自从得了这个宝贝之后，天天结佛缘，哪个宫也不去，就在乐善宫。这太监一想，我先别惊动皇上，我最好先请示请示这位梅贵妃，因此他仗着胆子过来，行完了礼，压低声音把温彦博求见的事讲述一遍。梅娘娘眼眉一挑，下去，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也不能惊着圣驾，佛事未了任何人一律不见，传哀家的口旨让他回府去吧。
是。
太监没办法，见着温彦博如实的讲述了一遍。温彦博能走吗？那徐良和房叔安急的都要哭了，就在外头眼巴巴挺信儿，见个皇上就这么难呢。
文彦博一想，我再等一会儿，老头子暗气暗憋呀，等啊等啊等啊，
你算有多长的时间了，
日头都往西转了，再待一会儿可真就掌灯了。
老头子腿都站酸了，不由得是气壮顶梁门，心说仁宗啊，陛下，
我看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你这不成了无道的昏王了吗？放着朝堂大事不闻不问，没事跑到这拜佛来。当然了，拜佛是重要的，也不能因此不见满朝文武了。
文彦博一想，不行，我就仗着胆子闯一下，非见见皇上不可。我也不是为我个人的事，难道你还宅怪我不成吗？这温彦博是三朝元老，有本钱，女儿又是朝阳正宫，所以老头才敢这么干。 把腰板一拔，大踏步往里就走。有那值班的太监吓得魂不附体，哎，老大人，老大人留步，老大人不能进去，你躲开吧，你给我。老头急了，闯过几层卡哨，就来到御阶的下面，往里一看，皇上在那跪着呢，屋里边香烟缭绕，但这个皇上古往今来没有几个好的，翻开历史看看，就是唐二主李世民，哎，这个人还不错。除他之外，跟臣那么亲近的，能虚心听取下边意见的，还真就不多见。文彦博就跪在外边，把象牙虎板高高擎起，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有急事要见圣驾。乐上宫非常肃静啊，掉下一根针都能听见声，您说这肃静到什么程度。文彦博这一嗓子不要紧，把四个人都吓得一哆嗦，手里的香还掉地上了，他好像在梦中惊醒一般，仁宗这心是十分不悦，心说文彦博你干什么，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儿？你跑到乐善宫这大呼大叫的，门前这些人也废物，怎么不把他拦住呢？打断我的佛事，这还了得吗？合着我这一天白跪了，眼看这香快烧完了，佛缘还没等接上呢，让这老东西给搅了。因此他把袍袖一抖，传旨不见。文彦博一听火旺上乱，心说昏君呐，国家大事你不管，你竟在宫里做这种荒唐事，诸属可恨。你不是不叫我说吗？今天我还是非说不可。